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昨天举行四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重点关注美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
新闻聚焦，神舟20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环球军情，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如果美国重启核试验，俄罗斯可能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应。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四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运瑞静、胡成成的报道。
记者会一开始，发言人张晓刚主动发布了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京举办的消息。
4月28日至30日，首次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以全球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来自3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参会，通过多边研讨对话，提升论坛国际参与实效，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智慧。
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周年，中国军队1990年4月首次派出军事观察员，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有记者请张晓刚介绍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情况，张晓刚说，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年来，执行25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赴刚果金、黎巴嫩、南苏丹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排雷排爆、医疗救治、警戒护卫、保护平民等任务。中国蓝盔不惧艰险，勇毅前行，为世界和平出征。先后有刘明放、杜兆宇、申亮亮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热血青春和宝贵生命。
张晓刚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常态保持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
涵盖步兵、医疗、快反等10类28支分队，与90余个国家、10余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维和交流合作，打造共同系列维和行动国际品牌。现有近1800名中国维和官兵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中国军队将持续提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深度与广度，为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
有记者提问，美国防部长称，中国正在组建一支专门用来摧毁美国的军队。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在20分钟内摧毁美国的所有航空母舰。五角大楼举行的每一场战争推演都输给了中国。美印太总部司令称，中国生产战机和军舰的速度远超美军，已具备在第一岛链阻止美国取得空中优势的实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张晓刚严正回应，
美方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军队，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我想这正是当前中美两军交往的障碍所在。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也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期待。我们对自身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希望美方不要有受迫害妄想症，总拿别人当借口。
据报道，非美等国近期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美军将在非北部吕宋海峡部署反舰导弹系统，这是首次在菲律宾部署这一武器系统。有分析认为，相关部署是在演练台海危机时封锁巴士海峡。 非美此前还组织了雷霆对抗联合演习，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小刚表示，
我们一贯认为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得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得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南海应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菲律宾却为虎作伥，迎合贴靠美等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搞所谓的联演巡航，引入和部署战略战术武器，这严重违背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台湾问题为借口强化地区军事部署，挑动紧张对抗。不管风吹浪打，中方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有记者提问，台军年度军演汉光41号于4月5号开始计算机辅助指挥所演习，时间长达14天13夜，以所谓大陆进行灰色地带侵扰及油盐转战等可能行动为假想。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解放军由训转战所需时间已经缩短，因此需要验证及提升台军随时响应可能状况的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小刚回应说，
台独武装煞有介事的百炼，纯属吹哨壮胆，搞心理安慰，怎么演都是溃败的死局。
本台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4月23号美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有效处置，没有关言论颠倒是非、曲解法理、混淆视听、误导国际认知，我们正告美方停止歪曲炒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本台消息，日前中国海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自4月25号至11月25号开展碧海蓝盾2025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强化海洋资源环境全领域全过程监管，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海域海岛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助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5年4月24号17时17分，搭载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0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0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0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董思思、李佳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4号14时25分，神舟20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14时26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陈东、陈忠瑞、王杰三名航天员在第十个中国航天日当天领命出征。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陈东，
航天员陈忠瑞，
航天员王杰，
出发。
是，
这里。
目前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近六个月，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
3 2 1，点火。
17时17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0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而后神舟20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邹立鹏宣布，
神舟20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次任务中，神舟20号载人飞船对轨道舱布局进行深度优化， 通过精细化设备布局和货包固定方案创新，在保证结构安全性的前提下，有效上行容积增加 20%， 提升舱内空间利用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伟评价，
整个的飞行过程是完全符合预期的，都在设计范围之内，整个的表现也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圆满的成功。这次神舟二十的上行的能力相比之前得到了一些提升。
整个发射过程航天员表现出色，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李银辉说，
三位航天员呢非常优秀，沉着冷静稳定，各方面的操作呢也非常流畅，在这个整个任务中呢会有很多的科学实验、科学研究，既为获得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服务，同时也为我们下一个目标做准备。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5年4月24号17时17分发射升空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在入轨后经过约 6.5 小时的飞行，成功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至此，三船三舱组合体正式形成。请听总台记者刘若晨发回的报道。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已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星角41.5度。
搭载神舟二十号的长征二号 F-120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入轨后，便按预定程序稳步向空间站组合体靠近。在这约6.5小时的过程中，飞船依靠先进的自主交会对接系统，精准地控制着飞行姿态与轨道，一步步靠近天河核心舱。地面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时刻紧盯各项数据，与飞船保持着密切通信，确保对接任务万无一失。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晚上20:30左右，飞船进入径向200米停泊点的时候呢，两乘组呢会进行一个在轨的一个沟通。两乘组在轨进行几天以后呢，工作交接，而后呢，神舟19号呢就是在月底择机返回。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将始终保持首战的一个心态，如履薄冰，确保任务的圆满成功，万无一失。
在后续的空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并且他们还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多个领域开展多项实试验与应用。同时，航天员们还会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空间站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一系列重要任务。在轨驻留期间，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1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进行6.5小时的交会对接和空间站形成组合体，实现神舟太空再接力。我们自从进了这个空间站阶段以来，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我们的研制进度是加速了，一年发射2艘载人飞船。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们的上行载荷的能力和下行载荷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将来会为空间站的运营提供更大的、更好的支持。
总台央视记者崔霞、李宁、吴天白报道。昨天是第10个中国航天日，以海上生明月、9天揽星河为主题的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举办。启动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5号任务月球样品国际借用申请结果，同意6个国家的7家机构的申请，并在现场与来自5个国家的5家机构签署了嫦娥5号任务月球样品借用协议。除了嫦娥探月工程，中国国家航天局还面向国际社会发布了天问3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国际合作机遇公告，共开放天问3号探测器20千克质量资源，与国际同行共同开展火星探测与研究。据介绍，天问3号探测器由着陆器、上升器、服务器组合体和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组成，共配置6台科学载荷。按计划，天问3号任务将于2028年前后发射实施。
昨天是第10个中国航天日，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55周年纪念日，也是神舟20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日子。 神舟十九号乘组专门在空间站内录制视频，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祝福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航天员蔡旭哲：
今天是中国航天日，是值得全体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日子。55年前的今天，长征一号一飞冲天，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中国人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两弹一星横空出世，打破了霸权主义的封锁围堵和讹诈打压，向全世界展示出一个历经苦难却从不畏惧苦难民族的志气、骨气、底气。
航天员宋令东：
自立自强才能挺起脊梁，站在中国自己的空间站里，更加真切感受到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的分量。老同志讲，干航天有一种豪情叫10000年也要搞出来，有一种传承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有一种人生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如今红色基因早已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航天员王浩泽：
飞天梦早已实现，登月梦还会远吗？言必信，行必果，路愈难，志愈坚，前方纵然是山高道险，征途漫漫，纵然是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但航天人始终坚信，没有攻不破的娄山关大字头，更没有闯不过的拦路虎绊脚石，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我们一定不负重托，勇毅前行，让中华民族千年登月梦想在我们这代航天人手中实现。
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
飞天圆梦，登月有我。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祝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家豪、张浩报道，在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之际，健康送海疆医疗义诊服务活动日前在海军机关大院启动，来自解放军总医院、海军军医大学和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的20多位医疗专家来到海军机关大院，为官兵和家属开展义诊、巡诊、基础体检和健康宣教等诊疗服务。据了解，海军后勤部卫生局将持续优化健康送海疆医疗义诊服务活动品牌体系，开展体检进军营、中医强基础、心理海疆行等官兵急盼、基层急需的专项医疗服务活动，把优质诊疗服务送达万里海疆。
记者马雨辰向黎明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近日邀请地方大学师生代表走进军营，开展领航杯军地青年读书交流分享活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4月2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乌克兰国家警察局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昨天发稿时，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70多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3号深夜至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哈尔科夫市和基辅市是空袭重点。乌克兰空袭预警系统24号凌晨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除基辅市外，哈尔科夫州、苏梅州、日托米尔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4月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认为为俄乌冲突停火设定最后期限不合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没有设定这个期限。他称俄美两国总统一致认为拒绝对话是荒谬的，他透露两国总统的会晤正在准备中。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当地时间4月23号对记者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英国卫报补充称，莱维特当时表示，特朗普对当前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进程感到沮丧，他认为泽连斯基在谈判中走错了方向。
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当地时间4月24号，法国政府发言人索菲·普里马表示，俄乌停火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普里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希望在未来30天内实现有限停火，并以此推动与俄罗斯、欧洲以及美国的和平谈判，但现实局势并不乐观。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4月24号，塔斯社刊发了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的专访。在采访中，绍伊古表示，如果美国重启核试验，俄罗斯可能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应。绍伊古强调，俄罗斯在核试验问题上的立场直接取决于美国在该领域的行动。目前美国部分核武器的保存期限即将到期，新型武器的研发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这些因素可能促使华盛顿重启核试验。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可能采取对等措施跟进。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和谈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有关俄乌和平计划方案的最终版本近日曝光。方案内容包括，美国将承认克里米亚地区为俄罗斯领土，并且非正式的承认俄罗斯对自俄乌爆发冲突以来几乎所有占领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2号曾明确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被占领土属于俄罗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提出停火协议框架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等国推迟了原定于4月23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谈。那么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美国版的和平计划能推动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吗？
这个美国版的和平计划非常冷血和现实。乌克兰在战火中失去的土地是要不回来了，北约也不可能接纳它，这是战争的逻辑决定的。美国要收割乌克兰的矿产和财富，这是霸权的逻辑决定的。美国说，乌克兰将来可以加入欧盟，可以获得欧洲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这是在慷欧洲之慨，给乌克兰画大饼。欧洲没得到好处是不会当这个冤大头的。所以三方现在根本就没有共识，开会也开不出名堂。其实只要美国停止武器和情报支持，乌克兰就打不下去了，最终只能乖乖就范。而在此之前呢，俄乌冲突还会继续激烈的展开。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近期不断扩大在加沙南部的军事缓冲区，并在所谓的缓冲区内建立了15个新的军事基地，控制了加沙地带约 40% 的区域。您认为随着军事行动的持续，以色列会完全占领加沙吗？
以色列在历史上曾经占领了加沙地带38年，但是由于当地巴勒斯坦人不断的反抗，以军最终耗不起了，决定撤出。而现在呢，他们又要从终点回到起点，企图重新军事占领加沙。内塔尼亚胡总想把消灭哈马斯作为政绩，换取以色列民意支持。事实上，就算他能消灭哈马斯的领导层，也消灭不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精神，甚至还会催生出更加激进的反抗组织。巴以冲突也要继续陷入宿命的轮回，这是巴以两个民族的悲剧。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4月21号，菲律宾和美国在菲吕宋岛和巴拉望岛相关区域启动2025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作为美菲最重要的年度常规联合军演，肩并肩25演习将如何搅动地区局势？
这场多国联合军演兵锋直指中国南海和台海，美国搭起了一个喧宾夺主的草台班子，美军出兵最多有12000人，东道主菲律宾呢出动了6000人，另外就是澳大利亚的200人，日本呢56个人， 英国11个人，法国和加拿大各2个人。对，你没听错，就2个人。这也算是一个参演国。这群出工不出力的盟友就是美国拿来给自己的霸权当遮羞布用的。那么除了搞演习，美军很快还要在菲律宾建造号称全球最大的预制战备仓库，大量囤积武器弹药。菲律宾开门一道，正在使南海安全态势急剧恶化。但美国也别得意，如果他敢破坏别人的安全，那自己就要准备承受相应的军事报复。
这个星期，以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为核心的航母打击群从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印太地区，这是继2021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高调到访印太后，英国试图通过海外军事部署拓展其全球影响的最新举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威尔士亲王号编队呢，和去年来亚太巡航的伊丽莎白女王号编队一样，是个拼装货。编队里的航母和驱逐舰是英国的，但护卫舰是挪威和加拿大的，补给舰也得请挪威提供。曾经称霸世界的英国海军，现在就剩了这么点家底，还要硬着头皮出来走秀，总给人一种破落贵族的既视感。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服役其实只有5年多时间，别看年纪轻轻，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它的2根主传动轴都严重损坏过，机舱也进过海水，导致大量电子设备损坏。那么他这次来亚太出远门，只要一路上别出事故，别出毛病，能够平安走下来就算是胜利。别老想着还要威慑谁，弄不好皇帝的新装就要被捅破了。
日本天价打造全球最大驱逐舰，近来引发关注。日本防卫相中谷元透露，日本将为两艘全新建造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耗费 1.9416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96亿元。这两艘驱逐舰作为未来日本海基反导的核心力量，究竟性能如何？能够满足日本的期待吗？
这两艘万吨级驱逐舰是当年日本政府取消部署陆基宙斯盾之后的替代方案。作为军舰来讲，体量也算够大了，日本也花了不少钱，但它的火力密度、预警能力还是不如陆基反导系统，当然机动性要好一些，这也更符合日本重点发展海军的规划。这两艘军舰从设计建造到部署使用，都是为美国建设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服务的。从2023年到2027年，日本的防卫开支要翻倍，但在军事上反而被美国捆绑得更紧，距离所谓军事大国、独立大国的梦想也更远了。这再次证明，日本是战术上的精细鬼，战略上的冤大头。
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越南已经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计划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置至少24架 F-16V 战斗机。我们知道越南长期采用俄系武器装备，为什么现在要买美国战机？这将带来哪些影响？
近年来，美国一直把越南作为主要的拉拢对象。2023年，路透社就曾经报道说，美越正在谈 F-16 的交易。越南如果现在改买美式战机，显然是要借此拉近越美之间的关系，甚至要推动越美关税谈判。但这肯定会影响越南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甚至会影响越南与邻国的关系。从技术角度来看，越南买美式战机不仅价钱贵，而且要在技术维护、弹药供应、人员训练等各方面另起炉灶，建立全新的美式保障体系，这对越南来说是困难重重，得不偿失。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驻叙利亚美军的撤离正在导致当地的安全形势恶化。最近叙利亚似乎已经淡出了大家的关注视野，美国也认为巴沙尔政权倒台了，俄罗斯撤出了，叙利亚就大局已定了，不再会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于是他就急于收缩兵力。驻叙美军本来有2000多人，目前第一阶段正在撤走600人，2个月之后呢还要再撤900人。问题是叙利亚政府现在并没有掌控全局，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和东部的库尔德人还都保持着武装割据状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也是死而不僵。美军撤得这么快，叙利亚很可能再次陷入多方混战的状态，在中东造成更大的动乱。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